这里是 Novi 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话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9号，公元2003年12月3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纪要。支持西藏团体就美国佛州棉绣中华公园正式关闭表示欣慰，以西藏签政治犯即将在美发表于中首涅之演讲，中共全面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支持西藏团体就美国佛州棉绣中华公园正式关闭表示欣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米德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锦绣中华公园于今天31号正式关闭。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英文网站消息，锦绣中华公园管理部门昨天发布的声明中称，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关闭美国佛罗里达锦绣中华公园的原因是由于受到旅游业持续不景气的影响。声明说，尽管多年来该部门一直努力去成功的经营，但是现在已经无力继续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宣告关闭。锦绣中华公园是香港中国旅行社在美国开设的独资旅游企业，仿造中国深圳的一家锦绣公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建立于1993年12月，园内有长城、故宫、乐山大佛、石林和西藏布德拉宫等许许多多的景点。支持西藏团体称，该公园成为国际争议性对象的主要原因是园内设有西藏布达拉宫为首的内蒙古和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各种大量的传统物品，已成为中国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反对中共宣传的政党组织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内的支持西藏、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国际各界组织，一直针对该公园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特别是反对中共宣传的政党组织亲自前往该公园，对参观者以教育形式陆续进行了抗议活动。该组织联络员杰克·丘奇沃先生对这次关闭锦绣中华公园表示了欣慰，并在媒体报刊上感谢了该公园的正式关闭。丘奇沃先生表示，他们在10年来针对该公园多次举行过抗议活动。他说，特别是园内专设西藏布达拉宫景点，其目的就是宣扬中共关注和保护西藏的宗教，来蒙蔽外国参观者。该公园还用西藏为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各宗教珍贵器具和塑造寺院外形作为政治宣传的主要工具，来掩饰其真正的压制政策。
以西藏前政治犯即将在美发表于中首涅之演讲。根据 Arizona 每日信报消息，在人权组织达舍国际的举办下，曾在中共于中被关押了长达33年的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巴登坚措，计划将于2004年1月7号在美国超森地区的一学校中，就有关西藏境内的人权问题和于中首涅经过以及他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发表演讲。据这次演讲组织者 Vicky Borham 先生表示，现在世界上很多人不了解西藏的真实历史，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在西藏境内的很多僧尼因崇敬达赖喇嘛而被中国政府逮捕，并使用各种暴力手段进行镇压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言论等自由。对这些方面他表示非常担心。西藏前政治犯巴登坚措于1989年出版了名为《一名西藏僧人的人生经历》一书，该书中主要阐述中共与军队、西藏政治犯使用各种暴力手段进行镇压的全面过程，同时很多西藏政治犯在暴虐下丧失生命等问题，并强烈反驳了中共所谓的 西藏境内的有关状况得到改善的这一说法。现年72岁的西藏前政治犯拜登坚措，在国际特赦组织为首的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曾多次向中方进行施压后，于1992年获释。同时他在国外为正在与中关押的西藏其他政治犯仅作取得获释和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曾多次举行过各种示威活动。邻居国际特赦组织艾瑞佐纳地区联络员 Joe Watkins 先生表示，这次拜登前做发表演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宣传西藏境内仍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等问题。 Joe Watkins 先生还表示，对于西藏前政治犯拜登前做的有关语种经历，则是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总体象征。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全面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购买暴龙的牙齿》引述多个机构的资料，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视宗教为对其独裁统治的挑战，并一直把宗教看成是危险的、无法接受的。虽然中国的宪法已明确规定人们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但是现实生活中中共对每一个宗教团体都进行反复的注册登记，并严厉地监视宗教团体的活动。政府对宗教出版物的印刷及发放实施严厉的控制。无论哪一个宗教团体，如果政府认为该团体有试图摆脱政府实施的严厉及强制性的控制的行为，马上就会给该团体加上从事犯罪活动或者非法聚集的罪名。根据大纪元消息，这本即将出版的新书《购买暴龙的牙齿》中叙述有关中共压制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权方面，指出在过去几年中，西藏传统宗教及其文化受到中共严酷的摧残，其信徒也沦为一系列严厉打击的对象。由于镇压手段极其残酷，当地西藏百姓将中共的类似镇压行动称之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谴责中共犯下了文化群体灭绝罪，被捕、拷打，在被监禁时遭受酷刑，尼姑被强奸，以及部分西藏政治犯被执行死刑。这些对于藏传佛教僧尼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2001年，两名西藏地区宗教领袖及第十七世噶玛巴和青海塔尔寺的阿加仁不亲，他们先后被迫流亡海外。这一事件迫使中共暂时停止所有活动，对迫害行为重新进行评估。2001年的夏天，中共官员对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甘孜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进行武力镇压，大队军人、武警和中共官员封闭了色达佛学院所在的山谷，开始强行拆毁上千间僧尼的住所及学院的其他建筑。佛学院内居住着约6000至7000名僧尼，约1000名汉族佛教学员和汉族佛教学者，他们全都被驱逐出该佛学院，被迫流离失所。作为这一独特的精神社区的创立者和学院的高级佛学法师堪布景妹拼错已被抓走，目前下落不明。2003年1月26号，位于成都市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了西藏康区宗教领袖登孜德烈仁波切及其他的助手罗桑顿柱死刑。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宣判他们死刑的罪名是颠覆国家统一、破坏各民族团结及其恐怖罪行。罗桑顿柱不久之后就被处死。该书强调，登孜德烈仁波切是因为他在西藏东部地区有巨大的宗教影响和道德感召力，所以才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而对他定罪的。王立雄曾写过一本关于西藏的书籍，在最近几年中他曾数次探访理塘地区。据他讲，登孜德烈仁波切为人民树立了一个道德的表率，对当地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共认为对其政权构成了威胁。该书就有关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方面指出，年幼的班禅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是当今西藏位居第二的宗教领袖。 六岁时遭中共逮捕，使他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自1995年遭秘密绑架至今，他一直被中共囚禁。英国作家谢尔顿在他所写的《寻找班禅喇嘛》一书中，在他经过考证之后，用他优美的笔触详细地描述了这段离奇而又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绑架事件。这本即将出版的新书《购买暴龙的牙齿》中，同时还就法轮功、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新教等方面引述了多个机构的资料和真实证据，淋漓尽致地阐述了中共对各宗教信仰进行严重破坏的恶劣行为。该书称，中共官员仍在继续践踏民众的结社、集会、言论及其信仰方面的自由权利，同时民众免于酷刑、虐待、任意遭拘禁以及享有公平法律程序的自由也遭到了政府的践踏。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由李继明道继续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
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的宗教与文化事务部。宗教与文化事务部还与世界各国佛教团体保持紧密联系，多次出席国际佛教会议。该部还是国际佛教协会和亚洲佛教和平大会之会员。宗教与文化事务部还先后召开多次西藏宗教会议，例如于2000年12月1日在达仁斯拉的罗布林卡召开的是西藏第七届宗教会议。大会不仅讨论了过去40年来各教派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对佛教和僧尼的镇压等问题，而且还就未来西藏民主与宗教的并存以及西藏佛教如何面对未来等领域进行了具实性的讨论。这次有各教派领袖和高僧学者出席的会议，就西藏佛教的发展和其他重大事项做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使西藏佛教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内政部是1960年成立的，当时为了防止流亡藏人流散各地，为了保护西藏的宗教传统习俗和保持藏人的凝聚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流亡初期就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为流亡藏人提供地方以及帮助建立定居点的要求。在获得印度政府的积极回应后，在印度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内政部作为对口单位直接负责安排流亡藏人的定居工作。从1960年在美索建立了第一个藏人定居点开始，到目前近40年里，在印度、尼泊尔以及不丹各国已建有以农为主的定居点26处，以手工业为主的定居点16处，以及10家工厂和12个零散定居点。另外与当地居民杂居的，除了具体管理和照顾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境内的流亡藏人，内政部的工作范围从初期与印度政府的有关部门联系安置流亡藏人，到现在主要为流亡藏人提供就业机会和训练，以及管理流亡社区等，其工作涉及绝大部分流亡藏人。目前流亡藏人的安置工作已经结束，据统计流亡藏人人口已超过128000人，他们多根据个人的能力及爱好服务于工农商或者社会服务等行业，基本上已能自给自足。归属内政部管辖的流亡藏人定居点有一农业定居点，二工业定居点或手工业合作社，三寺院，四学校或其他教育行业。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